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这个讲座快要接近尾声，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最近我们学到了历代志，历代志的特色就是省略了北国以色列，淡化负面的记录，凸显南国的圣殿崇拜以及神与君王的盟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所罗门王朝的兴衰，圣经学者形容是立即报应神学的典型。以下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导读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上一讲我们谈到历代志的结构是家谱、大卫与所罗门的王朝、南国诸王、最后古列的下诏，几乎完全没有谈到北国以色列，并且第一到第九章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谈起，目的是要将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与上帝创世的心意联系起来。上一讲的第二部分，我们也谈到了大卫王朝。历代志不像撒母耳记一样，花很多笔墨来谈年少大卫的兴起，大卫在扫罗宫中的时期，大卫与约拿单的情谊，甚至没有谈大卫与拔示巴的罪恶，而是着重在上帝与大卫立约以及大卫预备建殿这两件事上。今天让我们接着来看历代志下第一到第九章所谈的所罗门之治。这九章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代下一到二章，所罗门求智慧，王国得以坚固并且预备建殿，接着三到五章就是建造圣殿，再接下来六到七章就是献殿，最后八到九章是讲到所罗门的荣华。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圣殿是历代志作者所关注的焦点。现在让我们回到代下第一章，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我们熟悉列王记的读者就知道，其实当大卫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有交代他要处理一些危险人物，或是像约押这曾经流人血的元帅。在列王记那边，经文等到所罗门都处理掉这些政敌之后，才说他的王位稳固。但历代志的作者这里是省略了这些处理政敌的部分，因为这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仅仅是强调 上帝与所罗门同在，所罗门国位坚固。接下来二到六节谈到所罗门率众到基遍的丘坛那里去，因为那里有上帝的会幕。完全没有像列王记那边暗示的，似乎是个不合法的敬拜中心。接下来经文谈到，当夜上帝向所罗门显现，而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治理百姓。智慧在这一章被凸显出来，而之后的第九章又会再次谈到智慧这个主题。在古代近东，智慧是一个君王所拥有的优秀的品质。一个有智慧的君王，他可以做出公正正义的裁决。上帝很喜悦所罗门的这个要求。第十二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因此下面14到17节就谈到所罗门的财力与兵力。第二章是聚焦到所罗门为建殿的预备。所罗门请求西兰王的帮助，他向西兰王买黎巴嫩的香柏木、松木、檀香木。我们上次说过，历代志的成书日期非常的晚，是针对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他们再次讲述所罗门建殿的事迹时，知道当时所罗门蒙受了外邦人的帮助，虽然是有付钱的，但是是一次愉快的互惠双方的荣耀上帝的商业行为。这群被掳归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再一次的把粮食、银子、酒和油给西顿人与推罗人，好将上好的木材运回来建殿。外邦人在建殿的事上也是有贡献的。三到四章就是开工建殿。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历代志将圣殿的选址与摩利亚山相连。摩利亚山是哪里呢？那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因此圣殿的选址按历代志的作者，就是先祖亚伯拉罕听从上帝吩咐，愿意献上他独生爱子的地方。而之后上帝预备了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这当中的象征意涵不言而喻。第六章开始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有几个重点。首先是颂赞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圣殿落成不是大卫所罗门有多棒，而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这约指的是大卫之约，上帝将坚固大卫的后裔在上帝的国里和上帝的家里。圣殿就是所罗门王朝有上帝认可的明证。第二，虽然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处所，但所罗门脑袋很清楚，这地上的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象征。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经文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地上的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象征。第三，这一段祷告列出了好几项回心转意、悔改、向这殿祷告的几种场景。当人得罪邻舍的时候来到这殿， 当你的民得罪你，败在仇敌的面前的时候，当他们回心转意祷告的时候，当犯罪使天不下雨，人向圣殿祈求的时候，当人因饥荒瘟疫向这殿祈求，或外邦人向这殿祈求，或奉差遣去与仇敌征战向这殿祷告的时候，若他们向这殿举手祷告，所罗门说，求上帝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赦免他们的过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所列的可能情景当中，不是每一种这犯罪的人都可以，或说都需要带着赎罪祭来到这殿献祭的。虽然利未记规定了献祭的规则，但所罗门的祷告是，如果有人承认他们的罪孽，向此处祷告，或是遭遇什么灾祸疾病，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或是那些不属于你民的外邦人，他们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或是我们因犯罪被掳到外邦了，我们人都在外地了，但只要愿意回心转意，向上帝承认罪孽，向这殿祷告。所罗门说，主啊，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本来，赎罪是要献上赎罪祭牲的，是要付代价的。但在所罗门的献殿祷告当中，他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大卫所意识到的。诗篇51篇16、17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上帝并不饿也不穷，上帝要的祭是忧伤的灵。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体现了马太福音21章13节耶稣说的话。耶稣引用旧约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接下来让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谈到示巴女王来访，她非常惊讶于所罗门的智慧，并且把许多的金子、香料及贵重的宝石都送给所罗门王。13节继续这个主题，继续描述所罗门的富贵，并且谈到地上的众王要来求见所罗门王，要听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智慧，呼应了第一章的内容。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历代志没有去谈所罗门晚年与外邦妃嫔的问题，也没有去批评他的豪奢。历代志当中的所罗门形象是一个相对于列王记较正面的形象，甚至是很正面的形象，因为关于他的负面事迹一样都没有谈到。而历代志作者认为关于所罗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建造了圣殿。接下来我们来到代下第十章。第十章是谈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首先一开始是重述王上十二章的故事，谈到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希望他们的苦功和负轭能够减轻一些，但罗波安不听从老年人的建议恩待百姓，却听少年人的建议用更重的徭役，因此以色列家背叛罗波安，只有犹大家仍然跟随罗波安。11章1到4节是神人示玛雅的信息，意思是要罗波安打消与以色列家作战的想法，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这件事蛮有趣的，因为 如果我们只读历代志的话，会觉得就是因为罗波安不好好恩待百姓，加重徭役，所以才使得南北国分裂。可是列王记告诉我们，其实一开始南北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是因为所罗门不尽心尽意地跟随耶和华，所以上帝要从他手里夺回十个支派交给耶罗波安。但是这个原因呢，并没有显示在历代志的文本当中。之后列王记说到，这个所罗门的臣子耶罗波安得了以色列家，就是北国以后，他为了防止百姓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而心归向南国，就在伯特利和但各设立了一座金牛犊。但历代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的。十一章十三到十七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原文是供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里描述耶路波安为丘坛、为山羊、鬼魔、为自己所造的牛犊设立祭司。有丘坛是对的，有所造的牛犊也是对的，但列王记其实是说耶路波安是将他所造的金牛犊与那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上帝来等同。耶路波安将金牛犊等同于或是代表耶和华上帝。另外列王记是说耶路波安立不属利未人的凡民为祭司，而历代志则进一步说耶路波安和他的儿子不让利未人担任祭司侍奉耶和华。这件事情就使得全地的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南国的罗波安。利未人毕竟也是要生活的，按律法规定，利未人本就可以从献祭的祭物中分到一些食物，而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那些想要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就都随从了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样就兼顾了犹大王国，因为这三年他们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请大家先记住，这里历代志作者所描述的罗波安与南国犹大头三年是很好很正面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的叙述。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十七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列王记的作者比较不客气，如果要给罗伯安盖棺论定，写一个墓志铭来评价罗伯安的话，那不会是太好的话。列王记说，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因此25节谈到埃及王示撒来攻取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历代志有没有记载呢？有的。历代志下的12章1到2节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历代志12章讲的是，刚刚前面讲到罗伯安刚开始是好的三年，这头三年犹大国行大卫与所罗门的道，但是一旦他们国度稳固强盛了，白话一点就是国势稳了就开始飘了，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他们离弃上帝的律法，因此示撒来攻击他们，攻取了耶路撒冷。但是历代志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在极难当中，上帝派先知去与他们说话，待下12章5节开始，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大家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罗伯安的灵性与宗教生活似乎有不同的阶段。他先是顺服耶和华，不去跟北国以色列打仗，收留逃往耶路撒冷的利未人。但是呢，他因为强盛就离弃耶和华上帝的律法，但在示撒的攻击之下又自卑谦卑下来，上帝因他谦卑就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历代志很清楚地给你一种感觉，罗伯安顺服上帝就祝福他，罗伯安行恶上帝就降罚他，而且罗伯安的顺服与不顺服是很明确的，有一个事件的，是你说得出来的，并不模糊。这样的书写，圣经学者给他一个名词，叫做立即报应神学，就是立即的赏善罚恶。在历代志余下的篇章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且自卑谦卑这个词语在历代志余下的篇章同样也是频繁的出现。自卑谦卑是所罗门献殿祷告当中的关键字眼。当君王谦卑下来，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回心转意，在神面前悔改，这将使上帝转向百姓，医治他们的地。当罗伯安谦卑下来，示撒入侵的最坏情况就止住了。这就是历代志作者的立即报应神学。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心里会想，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赏善罚恶，这不是上帝在旧约一直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比对历代志与列王记的不同一样， 列王记并没有呈现像历代志那样清楚的立即报应神学，甚至有时还会给读者一种报应有所延迟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列王记上16章开始谈到北国君王亚哈，亚哈和耶洗别够坏了吧，他们把巴利崇拜引进至北国以色列，使全国人民走偏，他们还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上帝却没有立即报应他。之后王上21章，亚哈觊觎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用计害死了拿伯，先知以利亚来审判他。王上21章21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但这并没有马上发生，虽然在那里大家可以看王上的21章27到29节，亚哈在听见审判之后的确是有自卑的，所以上帝说，在亚哈的日子上帝不会降祸，要到他的儿子上帝才会降祸，也就是延迟那个刑罚。不知道如果你是拿伯的家属，你会感觉怎么样？王上21章21节，上帝所宣告的这个审判，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解除。什么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呢？要一直等到列王记下第10章，耶户用计杀了亚哈的众子，才完全的实现。而耶洗别也是那个时候才死。耶户之前还先经过了亚哈谢和约兰，亚哈谢和约兰两个也是亚哈的儿子啊，但他们统治北国以色列一共10年的时间，这10年间亚哈的众子也并没有被完全的剪除，一直要等到耶户的政变。这是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你读列王记的叙事不会有像读历代志的故事那样有立即报应的感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二是最后一次播出旧约历史书，请您持续的锁定，也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旧约历史书的讲义。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间，神灵降下，燃烧中间。